悄悄是别离的笙箫，沉默是今晚的康桥。何以笙箫默，并不是一个多长的故事，或许剧情也并不够跌宕起伏，可是不知道为什么，它就是能一点一点的渗透入我们的心。今天我们将一起走进何以笙箫默这个故事的下面一个章节。准备好了吗？和我一起走进这一部来自顾漫的小说《何以笙箫默》。咦，那个是不是你们系的周教授？莫深指着不远处散步的老头。以琛调转视线看去，点点头站起。我去一下。莫深看着他走过去，周教授看到他一副很高兴的样子，说了几句话，赞许地拍拍他的肩膀。这个老头头发是越来越少了。说起来，莫深会认识这个法学院的名教授，完全是因为以琛的关系。那时候以琛忙于学业、家教还有物系，他这个女朋友也不太能找到他。为了多有点时间和他在一起，他没课的时候就跑去他系里上课。这个周教授的刑法学，他从头到尾的听了整整一个学期。不过到现在，他还是连刑法学上最基本的无罪推定都弄不清楚。不像以琛，被他硬拉去听了几节高等数学，期末的时候居然能帮他复习抓题。不知道以琛说了什么，周教授居然向他这边看过来，笑眯眯的朝他点了点头才走开。等以琛回来，莫深好奇地问，你和他说什么？我说我和一个朋友回来看看。以琛奇异地看了他一眼，周教授还记得你
是吗？他大概对我印象深刻吧。
他在这个教授的课上闹过笑话。周教授上课是从来不看点名册的，叫人回答问题也是随手乱指。有一次，莫深就不幸命中。他还记得当时他的问题是：你觉得甲乙丙丁四人应该怎么判？莫深一头雾水，什么甲乙丙丁，还误几根心呢？手在桌子底下扯以琛的衣服，不料他居然硬邦邦地回了他一句：我没听。哦，对了，他们前不久才吵架，以琛正生他的气，可是见死不救也太小气了吧。结果他一急，居然说：
把他们都关进牢里。
整个教室一阵静默后哄堂大笑，底下有个男生大喊：
教授，他不是我们系的。
哦，周教授很感动地说：
同学，你对我教的刑法很感兴趣吗？
学生又是一阵大笑，起哄叫道：
教授，人家是跟男朋友来上课的。
老头儿思想开通得很，居然兴致勃勃地追问，
啊，这是谁的女朋友啊？
口气活像失物招领，以琛认命地站起来，丢脸死了。
我的。
何以琛，周教授自然是认识的，深信诙谐的老头儿语重心长地对他说，
何同学，光自己念好书是不够的，家庭教育也很重要。堂堂法学院大才子的女朋友居然是法盲，我们走出去也很没面子啊。
默笙还记得当时教室里爆发的笑声，以琛轻笑了起来，
哼，的确是印象深刻。
默笙呆呆地望着他，他在笑吗？终于不再冷着脸把他当做一个陌生人。默笙蓦地转过脸，掩藏住心中的情绪，不敢再看他，不太自然地说，
谁叫你见死不救？
他还在记恨这件事，以琛心中五味杂陈，又有些好笑。他真的没听啊，他以为他冷静理智到这种地步，可以一边跟他冷战，一边专心听课。如果他够冷静够理智，那他现在就不会站在这里，不会和他一起。
不早了，我送你回去吧。
还是坐公车回到楼下，默笙停住脚步说，
我到了。
嗯，
那再见。
再见。
默笙走了两步回头，他还站在路灯下。
你，
以琛的眼睛越过盯着他的远处，欲言又止，半晌才说，
昨天我很抱歉。
没事儿，昨天你喝醉了。
是吗？
以琛顿了顿，声音里微微带着讽刺。他低下头，冰冷的唇碰上他的，一触就走，深沉难解的目光纠缠住他。
默笙，我很清醒。
一直很清醒地看着自己沉沦。
你今天心不在焉，
讨论一个棘手的案子的时候，向恒突然冒出一句。以琛镇定地抬眼望着他，
我认为我的提议还不错。
是不错，
可是你还是心不在焉。
好吧，以琛扔掉手中的笔，你想问什么？向恒笑起来，难得见他这么沉不住气。
哼，哎，我们的赵小学妹回来了。
你怎么知道？以琛扬眉，他反常的这么明显吗？
昨天我在楼下看到，他似乎变了不少。
是不少。以琛不说话了，这时老袁推门进来嚷嚷，
喂喂喂，今天联合的人请吃饭，你们一定要和我一起去。
联合律师事务所和袁向和同为 A 城四大律师事务所之一，虽然难免在法庭上针锋相对，但私底下交情却还不错。这次老袁帮了他们一点小忙，于是就在德月楼设宴请客。说起来，联合的那帮人也不安好心，
谁不知道联合的霹雳玫瑰对原相和的合以琛很有意思，把他们凑在一起分明是要看好戏。许霹雳擅长攻击，而何以琛的防守向来滴水不漏，可以想见今天的晚餐必定热闹的有趣的紧。老袁已经开始期待了。德月楼位于城市最繁华的地段，夜幕低垂，华灯初上，酒过三巡。老袁和联合的几个律师都是很会耍嘴皮子的人，笑笑闹闹，吵得不得了。向恒坐在窗边，耳朵里听着他们的调侃，眼睛却不自觉地望向窗外。城市的夜晚灯火霓虹，宽阔的马路上熙熙攘攘的人群交织移动。等等，那是
老向，你不说话在看什么呢？
李律师凑过头来，顺着他的眼光看下去，对面的大街上有一个女子手拿着相机在拍什么。不长不短的头发，套一件淡蓝色的牛仔衬衫、牛仔裤，身上还挂了两三个长短不一的相机。
这是你喜欢的类型？
李律师感兴趣地说，看不清相貌，不过感觉很像个学生。
这可不是他的类型。向恒转过头，见许大美女正锲而不舍地对以琛穷追猛打，
以琛有礼地客气地回应着，如果再加上他，那可好玩了。
以琛，
向恒引起他的注意，然后指指窗外。这下不止何以琛，所有人都看向窗外，不过看什么大家都很茫然。以琛一眼就看到了人群中正在取角度的赵默笙，放下手中的酒杯，
我出去一下。
除了向恒气定神闲，其余人都差点趴在玻璃窗上了。看着以琛高大的身影快速地穿过马路，停在一个陌生的女子几步远的地方，却只是静静地看着，没有惊扰她。那女子似乎一无所觉，等拍完照片回头，
好可惜，她背对着他们，看不清表情。
然后两人说了几句，
再然后
一帮人下巴差点掉了下来。
何以琛，他居然强硬地抓住了人家的手。
何以琛，哎，向来对女人很冷淡的何以琛居然会有这么激烈的动作，怎么可能？大家都很有默契地同情地看向在场的唯一女性。许大美女脸色已经很不好看了。
也对哦，
本来以为何以琛对女性疏远是天性冷漠，搞了半天原来人家必要的时候也可以那么热烈的，这实在太打击女性的自尊了。虽然平时被许霹雳的伶牙俐齿气得不行，但好歹是一个律师事务所的，所有的同事都有着同事之谊。胖胖的张律师开口打探敌情，
老乡，他是谁？
向恒的表情有点高深莫测，
你怎么问我？应该问以琛才对。
张律师敬谢不明，
我可不敢指望能从何以琛嘴里套出什么。
向恒笑笑说，他的外套还在这儿呢，总要回来拿的。一会儿以琛果然回来了，很抱歉地说，
老李，我有事儿先走了。
老李算是今天请客的东家。老李还没说什么，向恒倒先开口了，
你这样走未免太不给面子了，不如叫赵默笙一起过来，我也好几年没有见到他了。
转头问老李，哎，介不介意多个人？
老李连忙点头，可带家属，可带家属。
以琛没有说话，许霹雳阴阴地开口，
何大律师交个女朋友都偷偷摸摸的，见不得人吗？
莫深还在马路那边的人行道上傻傻的发愣，想着他和以琛这样到底算是什么关系呢？朋友不像朋友，情人不像情人。还没想出个所以然，手机又响了，接起来是以琛。
我走不掉。
哦，那好啊，莫深松了一口气。
你过来吧。
电话挂了，莫深连跟他商量的机会都没有。看看对面的德月楼，收拾东西，穿过马路。以琛在门口等他。莫深犹豫地说：“
我进去不太好吧？”
几个同行，没事儿。
以琛轻描淡写，可是他是以什么样的身份出现呢？这句话他还是咽了回去。这些日子以琛偶尔会找他，但都是刻意的保持距离，只是这样的接触已经让他不安了，不应该这样的。莫深想自己应该离他远一点。待他们一走近，一帮人老是不客气地打量起莫深来。长得还挺不错，穿得很随性，头发短了一点，少了些韵味，比起在以琛身边的那些女人一般。率先打招呼的是向恒。
哎，赵默深，这么快就回国了？
他笑得很温和，话里却微微带着刺。
我还以为你要让以琛苦守寒窑18年呢。
真是笑里藏刀，面里藏针，默深还能怎么说？千篇一律的一句，
向师兄好久不见。
哼，师兄不敢当，不过真是好久了。
向恒似笑非笑的，以琛简略的介绍。莫深刚刚坐下，那个美丽的女律师已经很不客气地朝他开炮了。
赵小姐，我听说何以琛是出了名的难搞定，你用什么手段把他弄上手的？
不是听说，是心得吧。餐桌上一片静默，向恒听得差点喷茶，这个许霹雳。其实他也没有什么恶意，只是直截了当惯了，又跟一群大男人混多了，说话就是这个样子。他都能在法庭上大骂法官没有水平，没有常识了，你还能指望他会有多婉转？今天这样的问话已经算是客气的了，只是赵默深没有见过这种阵仗，怕是应付不来。他刚想出言相助，却看见何以琛一脸漠然旁观的样子，便住了嘴。别人的女友别人都不心疼，他干嘛狗拿耗子多管闲事？默深先呆了一呆，才反应过来，见大家都不说话，心中不由抱歉，以为是自己的到来弄拧了气氛。他哪里知道这些人纯粹是想看好戏，兴奋地屏息以待。于是半开玩笑地说，
其实以琛是很好追的。
他总结自己以前的经历，
关键是要厚着脸皮，死缠烂打，一哭二闹三上吊，保证他举手投降。大家都不敢相信地看着何以琛，原来何大律师竟然喜欢这种调调。许霹雳不赞同地瞪着他。
你不觉得这样做很没有女性尊严吗？
当时没有想到。
这样死皮赖脸追来的男人，他会对你有多少感情呢？没有灵魂的了解，他总有一天会对你厌烦，然后把你抛弃的。
许霹雳咄咄逼人。
啊，一直没有说话的老袁突然叫起来，打断了许霹雳的攻势。他兴奋地盯着莫深。我想起来了，想起来了， 你就是那个把以琛甩了去美国的女人是不是？
啊？
除了向恒、以琛，其余人都不可置信地望着赵默笙。他甩掉何以琛？默笙也呆住了。他甩以琛，这从何说起？而且为什么这个魁梧大汉的眼神看起来好像很崇拜？
不，我没有。
还想抵赖？老袁采取迂回战术。你是不是去过美国？
是。
你以前是不是他女朋友？
对啊。
那不就是了吗？
老袁熊掌代替金堂木一拍，罪名成立。
默笙目瞪口呆，现在的律师都是这么草菅人命的吗？他刚想解释，就被以琛一把拉住。不好意思，我们先走一步了。
没有人拦得住他们，也没有人拦他们，呆呆地目送他们远去。一出德月楼的大门，外面的冷风吹来，他急乱的思绪终于有点清楚了。看着走在前面的人，忍不住问：以琛，你为什么不说？
说什么？
他们似乎以为我甩了你，可是明明不是这样的，你为什么不解释？
心高气傲的何以琛怎么可以忍受这样的误解？怎么解释？以琛的身形定住了，挺拔宽阔的背影在这一刻看来那么寂寞。瑟瑟的声音在夜风中分外清晰，连我自己也这么认为。
把你一座城，说将来要去。